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北京重磅推出松绑新十条，记者连线，中国防疫新十条是否意味动态清零终结？
其实就是不清零的，就是放弃的，但是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去说出来。
中文推特用户热议白纸革命的教义与教训。
中国当局显然对白纸革命非常重视，一个证明就是密不透风的新闻封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当局松绑新冠防疫措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在中国各地最近罕见出现反清零政策的示威活动之后，当局正戏剧性地加大和加快新冠防疫措施的松绑力度，星期三宣布了10项新规定。下面我们请记者肖寻分享相关信息。肖寻。
好的，陆阳。中国当局星期三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名义宣布了官方新华社所说的重磅新十条，包括各地有关部门不得随意对小区、社区、街道实施临时封控，不得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除老人和儿童机构等特殊场所外，不查验健康码，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度患病者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和小区门，确保群众紧急避险渠道畅通。
近3年前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中国当局在国内各地实施了大范围无预警的封控措施，衍生出许多次生人道危机，已经引发民众不满。而在上个月处在封控状态下的新疆乌鲁木齐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至少10人死亡。这起事件导致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发生示威抗议，一些人手举白纸抗议当局封锁消息，剥夺民众的话语权。其中一些人还大胆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不过当局星期三在推出新十条松绑措施时没有提到最近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但称颁布新措施是为了更加科学精准防控，切实解决防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说，中国当局最近看起来放松了一些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但实际情况如何目前还不清楚。他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也希望看到当局给予民众表达意见和抗议的自由。
感谢肖寻。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宣布松绑新冠防疫措施相关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听，中国防疫新十条轻症居家隔离是动态清零的终结吗？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整体持续降温之际，当局12月6号推出新十条，进一步调整疫情防控措施。请听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中国防疫新十条是否意味动态清零的终结？
高峰。新十条呢，其实在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呢，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啊。这个新十条到底有哪些重点的措施呢？
宇宙，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呢，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本身，而是说感染之后呢，他们要接受这个强制隔离，甚至被送到方舱医院。那么按照这个新十条呢，以后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确诊者将可以居家隔离到第6或第7天核酸检测，如果他们的 CT 值是高于或是等于35的话，就可以解除。 而密切接触者呢也采取5天的居家隔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改变让政府乃至民众都可以松弛。
3年的大规模的这种隔离造成的经济上的代价是毫无疑问的，长期的隔离对于所有的民众的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是经济近乎于崩溃。
嗯，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他这个对人群的这个限制呢可以说是放松的啊。那么其实呢就说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讲到11月底这个乌鲁木齐的大火呢使得中国各地出现了抗议活动。那么民众其实感到最不满的就是无休止的这个没完没了的全员的核酸检测。那么这个新十条带来什么改变呢？
嗯，新十条呢是要求精准的划分风险区域，不可以随便扩大。那么高风险区呢要所谓的快封快解。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以后呢当局是不会按照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这也意味着全员核酸检测呢很可能会成为历史。过去3年健康码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那么现在呢除了医疗机构还有中小学这些特殊的场所以外呢，根据新十条，往后一般的公共场所呢将不会要求老百姓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不会再查验健康码。另外呢当局也明确规定啊，不准停工停产停业，没有疫情的学校呢也要开展正常的面授课堂，并且呢会加快推进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宇宙
就是感觉呢是恢复正常了，所以呢尽管这个十条呢被中国的官方是称作优化防控，但是也许它其实意思就是动态清零已经告一段落，只是它不直接这么讲。所以在记者会上呢，官员们有没有就这点做出表示呢？
在12月7日的记者会上呢，中国的卫生官员并没有提到动态清零已经结束。不过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的眼中，所谓的新十条其实是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动态清零方针，只不过没有说出口而已。
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再清零了，其实就是不清零了，就是放弃了，但是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去说出来。
好，那么高峰呢，随着管控的松绑呢，外界呢也关注说中国新冠疫情呢是不是还会出现大幅的反弹，那么专家们有什么看法呢？
大家都知道明年1月底呢就是中国的春节了，那么到时候中国呢预计会有大量的人员在全国各地流动。部分防疫专家估计啊，这对于中国的疫情防控是一个不利的因素。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甚至形容，到了明年的2月，中国很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一波的真正的全国性的疫情。
接下来如果就是说全国的措施都是放松的情况下，再加上人口流动量，再加上人口的基数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会出现一波全国的大面积的疫情。
但是另一名专家，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中国新冠疫情的发展呢是保持审慎乐观。
即使它有像流感一样的那么大的传染性，但也不太可能造成很大的伤亡，那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么紧张。
外界也一直很关注啊，中国会不会把入境旅客的隔离检疫期要求从目前的7+3缩短至5+2或是5+3，那么就可以入境了。可是呢在12月7日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啊，这次的优化措施主要是针对国内各类的疫情防控，暂时是不会调整现行的入境隔离措施。宇宙。
总而言之呢，其实这一切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谢谢高峰。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分析中国出台防疫松绑措施是否意味着动态清零结束。休息一下，带您关注中国11月份进出口贸易跌幅超预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关注一则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消息。 中国十一月份的进出口双双大幅度下降，跌幅超过了专家们之前的预测。这样大的跌幅在过去数十年中是很少见的。我们请记者肖寻分享相关信息。肖寻。
好的，陆阳。中国海关周三报告说，中国十一月份的出口降幅接近 9%， 进口降幅超过 10%。路透社指出，中国进出口的实际下滑速度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路透社周一发布的专家预测，出口跌幅是 3.5%， 进口跌幅是 6%。 经济学家们预测，出口下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出现这一情况有它的内外原因。国内的原因是需求下降，生产链受到清零抗疫政策的严重冲击，以及中国持续的房地产行业的整体衰退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压力。外部因素有许多国家通货膨胀、利率收缩、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处于衰退边缘。
肖寻，请介绍一下十一月份美中贸易的情况，以及中共政治局星期二开会讨论明年中国经济工作重点的说法。
好的，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美中贸易也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十一月年比下降 25.4%， 从美国的进口下降 7.3%，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因此而出现大幅度收缩，降幅 34.1%。 伦敦经济研究机构卡头宏观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在未来几个月出口可能会继续萎缩。中国官媒周三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在前一天开会讨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会议强调，北京明年的工作重点是稳定经济增长，推动内需和对外开放。总部设在香港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周浩表示，周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内需将是明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财政政策将保持对需求的支持力度。
感谢肖寻。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出记者连线。中文推特用户热议白纸革命的教义与教训。在中共当局对全社会实行全面监控、对异议实行坚决镇压的情况下，中国多个大城市和几十所大学出现抗议中共不讲基本人道和法律的疫情清零政策的自发群体集会。这种抗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和成效？抗议者手举白纸的抗议给中国公众什么教义和教训，成为中国推特用户热议的话题。请听记者宇宙与金哲的连线对话。
金哲，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呢是点燃在多个城市多地的白纸革命运动之后呢，这场矛头可以说是直接指向习近平和中共的大规模抗议，好像是经常被用来与八九六四相比较，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啊，是的。那有些人认为，这次白纸革命的规模和延续时间虽然不如1989年春夏之交的抗议，但是也有观察家认为，尽管白纸革命的规模和延续时间目前不如1989年的抗议，但中共当局显然对白纸革命非常重视。一个证明就是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整齐划一的密不透风的新闻封锁。在持有这种观点的观察家们看来，这种新闻封锁显示了中共政权的恐惧。
嗯，那么对这一点呢，您有怎么样的观察呢？
那我所看到的是，在许多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页面留言的推特用户看来，白纸革命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功。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些推文。一则推文说，在罗马尼亚广场上第一个喊出打倒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声音很小，但是被众人听到了，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怒吼。 另一则推文则说，失去人心的当局兔子尾巴长不了。还有一则推文则说，白纸革命将人民现实化，并呈现出中国人不认同中共统治，统治合法性的丧失才是中共真正害怕的。
那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多地民众大规模抗议爆发之后呢，中共当局不再宣称要坚决坚持疫情清零政策不动摇等等这些，而是说呢，如今的这个病毒经过变异呢，毒性和危害性呢已经不那么大了。怎么看中共近来的这些表现呢？
那对于这一点呢，推特用户也有很多的很有趣的看法。那有人说，一半是民众的呼喊和抗争让上头的领导忌惮了，另一半则是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严冬，政府借坡下驴。我相信所有的政府官员也有为民请愿者，民众发声就给他们做了借口。还有人说，我觉着本来当局就想放松，只是找不到理由，现在白纸革命给了这个理由，但对内他不会提，否则大家都学着抗议，共产党就怕这个。
那么说到这个白纸革命它的抗争效果呢，我想大家也在期待是不是能够通过白纸革命换来更大的收获。那么您看这点是可以期待的吗？
事实上推特用户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很有意思。那有人说，中国90、00后这批年轻人生活在信息发达、知识流通的年代，共匪还想靠老掉牙的愚民洗脑宣传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只能不断制造恐怖，收紧言论，但这只会挤压更多的不满，直到有一天轰的一下爆开。那还有的推友说，即使民众示弱言轻，但也绝不虚作无声，一个人可以让100个人知情，让国际社会更关注白纸革命，让白纸运动继续下去。
让星星之火继续燎原。那就是说，白纸革命呢，是不是明显的让中共在穷于应付呢？
对，是，这一点是很明显。有推友是这么看的，那一条推文说，中共当局在继续封锁消息，对抗议民众及其诉求假装没看见。与此同时，这美国之音注意到，中共政权的支持者也不愿意或不敢正面应答，而是采取插科打诨的方式来予以应对。比方有支持中共的人说，一群被西方势力洗脑的年轻人罢了，还能指望他们能掀起风波？还有一位中共的支持者说，要多幼稚才会认为中国防疫政策的改变会和那些被骗到街头作秀的傻孩子有关系。那么也有人真真假假的说，哦，个别人举白纸是在给国家提意见，中国人民都爱国家爱中共，世界上只是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民负责的。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什么都有。不过呢，我们还是相信群众的眼睛应该是亮的。好，谢谢金哲。阅读更多金哲采写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金哲。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与金哲的连线对话。中文推特用户热议白纸革命的教义与教训。接下来请关注记者连线，台积电引进3纳米先进制程对美中芯片大战的影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12月6号率商务部长雷蒙多亲赴亚利桑那州参观台积电在该州的新晶圆厂于当天举办的移机仪式，并发表演说。拜登总统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将为 iPhone 手机和 MacBook 电脑提供力量。他说，苹果公司过去要从国外购买所有先进的芯片，现在他们更多的产业链需求会在国内得到满足，这将改变游戏规则。在美中芯片大战逼近割喉之际，全球晶圆制造龙头台积电 决定加码投资美国，在其亚利桑那州的新厂引进三纳米先进制程，引发各界关注。下面是记者陆阳连线在台北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了解相关情况。黄丽玲，请先介绍一下，这个台积电为什么要在它的美国工厂引进先进的三纳米制程？它是出于地缘政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好的，陆阳，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到底台积电到美国设厂，那现在又要从5奈米进一步引进3奈米的制程，到底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呢，还是理性的商业决策？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是也不是。怎么讲呢？因为从过去全球化的时代呢，所有的企业呢，在制造产品的时候呢，都是找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那么大概都不脱是在中国，那么卖到售价最高的地方，那大概都是针对美国客户哦。那所以这样子下来呢，他们的利润会是最高的，这是全球化的时代的商业逻辑。不过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是反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啊，因为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那么所以各国呢对于供应链安全看的是比成本还要重。因为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看到的是，以美国汽车产业来看啊，仅仅少了几块钱一颗的这个晶片呢，它整个售价高达几十万的车子无法量产也无法产出哦，所以这个是供应链安全之所以大于成本的原因所在哦。所以到底台积电到美国设厂是地缘政治的考量还是商业理性的决策呢？当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这是见仁见智的，但是采访科技业多年的美国电子工业杂志电子工程专辑的记者白艺人 Alan Patterso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总体考量下他认为地缘政治的考量大于商业理性决策。来听听白艺人怎么说。
To rebuild or to reshore th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to build a complete ecosystem. That includes all of these.
这是地缘政治背景下做的决策。我认为，台积电认知到急需结盟美国，所以进一步在亚利桑那州引进三纳米制程。但是从营收收益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糟糕的生意，因为美国制造的成本比台湾高出太多。台积电的利润将遭到侵蚀。
在地缘政治上面，除了疫情之外，还有美中在科技上的大拼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军事扩张的非常快速哦，对台湾加大了文攻武吓的军事压力哦，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啊，因为全世界都靠台湾来制造晶片哦，光是台积电一家呢，在高阶的这个先进晶片上面呢，是全球的市占率是高达90%的，更不要说在所有晶片上面也有60%的市占率哦，所以是高度集中在台湾。那么台湾饱受中国的武力威胁下，如果有一天真的中国对台发动武统军事攻击的时候呢，可能让全球的晶片供应呢陷入一个断供的危机当中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位于日本东京的经济产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托尔贝克 William Torbeck 他以书面回答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说，台积电和台湾认知到他们的安全要靠美国协防，因此呢也乐于站队美国，配合美国政府对改善供应链韧性的要求，将部分的制造以往美国。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与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连线报道第一部分。台积电在其美国的工厂引进三纳米先进制程，是地缘政治考量还是商业利益考量？休息一下，为您播出第二部分，台积电加码站队美国，对美中白热化的芯片大战带来什么冲击？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记者陆阳连线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第二部分，台积电加码站队美国，对美中白热化的芯片大战带来什么冲击？那么至于台积电加码站队美国，将对美中白热化的这个芯片大战带来什么冲击呢？黄丽玲。
好的，陆阳，美中的科技大战打着如火如荼哦。美国在10月中旬已经寄出了新一波的对华芯片禁令哦，所以目前呢，从点线面可以说把中国呢脖子是卡得紧紧的。不管在14奈米以下的制程呢，中国拿不到，还有一些制造的工具呢，光刻机呢，中国也拿不到。现在就连美国人才呢，也不准在中国芯原厂工作，所以就有评论说，可能美国是要把中国的芯片制造呢打回实际。 器时代啊。那在这种前提下，台积电站对美国，而且又把相当先进的制程啊带到美国，是可以协助美国在国产芯片上面呢达到一定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还很久远哦，因为美国你芯片制造不能只靠晶圆厂，它还有太多周边的供应链的生态体系要建立哦。美国能不能最终把这些产业链呢完整的建立起来，是值得观察的。但对中国来讲，日本专家托尔贝克就说，即便台积电不在美国制造三奈米，中国也有自主发展科技的进程呢，所以中国也是持续在科技自主上努力的。那么即便台积电不在美国制造三奈米，中国的确面临挑战呢，因为它已经被美国最新的芯片禁令卡得死死了。不过中国有决心自主发展半导体产业，也大撒币哦，就是有这个芯片发展的基金，然后当然也有研发人才，也有制造实力，所以综合起来呢，它有很多的优势。未来这场美中芯片博弈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还有待观察。
对于美中芯片大战的发展趋势，专家持什么观点？
好的，到底美中芯片科技大战到底谁输谁赢，还有待很长期的观察。不过很显然，目前美国是处于领先的优势哦，所以美国为了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呢，台湾的专家李纯就说了，美国现在是越来越紧掐中国半导体科技的脖子。对于这个趋势啊，美国媒体大多是以 choke 就是窒息这个话来形容呢，就是美国要让中国的芯片发展窒息。除了窒息之外呢，他认为未来美中至少在先进的芯片制造上面脱钩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来听听李纯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讲得非常明白，过去美国在科技的领先、半导体领先谈的是要领先一到两个世代或三个世代领先，未来看起来他要冻结中国的半导体发展。所以现在很多美国媒体用窒息、就是 choking off 这个字来形容美国最近的芯片的禁令，现在看起来这个脱钩或者是说窒息这样一个趋势是明显的。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黄丽玲与陆洋的连线报道。台积电在美国新厂引进三奈米先进制程引发外界关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行政部门致函美国国会，将向台湾出售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配套的雷达和支援设备。请记者肖寻与我们分享相关的消息。
彭博社星期二报道说，他已获取一份美国国务院就这笔军售发给国会的信函。由于这笔军售案被归纳为对2010年一笔军售案的更新，因此从技术上讲，这不是一笔新的军售案。2010年这笔对台军售的总价值高达 28.1 亿美元。彭博社说，2010年军售案宣布时曾引起北京的震怒，并随即切断了已经计划好的美中两国军事交流。彭博社曾寻求美国国务院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立即获得回应。美国国务院发给国会的这封信函最早已于星期二收录在国会记录之中，而国会对此拥有为期30天的审查权。如果30天一过，国会无人对这笔军售案提出异议，那么就等于批准了行政部门的这笔军售。
台湾军方目前已经拥有美国提供的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
是的，最新宣布的军售将包含的是100枚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采用碰撞击杀技术的爱国者三型导弹弹体升级增程系统，因此比台湾已经拥有的爱国者三型导弹更为先进。这笔军售案还包括 M903 导弹发射架改装套件、整发导弹训练器以及为使新导弹能够匹配的软件更新。美国国务院在发给国会的信函中指出，拟议中的军售将提升台湾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性能，改善导弹防御能力，防卫其领土完整，并威慑对地区稳定的威胁。
感谢肖寻。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